来信原文。另外有一个文法上师说的，2014年1月19日南无羌佛的那一盘重要法音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对我们没有作用，不用去请，因为不适合我们现在的程度听，听了反而违缘，违缘了就没有资格学法了。印证回复，2014年1月19日的法音是任何佛教徒都应该恭闻的，是利益一切人的，只有邪师恶徒骗子才怕听这盘法音，更不想让人听到，因为该法音是给行人的一把照妖镜，一旦听了记住了内容，自己就拥有照妖镜了，对于某些类型的妖邪骗子人士，一照就会现原形，因此凡具有不正当言行的人就不想让人听到，而且很怕跟他的人闻到风声，所以唯一的一招就是尽量让佛教徒或师兄弟不要接触到这盘法音，而采取种种手段压制。来信原文，烦请办公室圣德们印证我们以下的铁定规定，如果对上师不忠诚，对上师故意隐瞒事情，对上师说假话，对上师生怀疑，对上师发假愿，对诽谤上师的人不持反对意见，对众生没有菩提心，对骗子邪师发誓信守，对违背三坛大戒之师效忠，对阿罗汉菩萨转世之师不可怀疑。有人说每天都要自己审查，如果发现违背这些铁定规定，不当下忏悔就会有罪，而且当下忏悔永远不得再犯，无名不敬业，我执都得忏悔，不得再犯。跟随了一个上师，就不得再到其他上师处参学，否则就是叛徒。以上这些铁定规定，要我们佛弟子们必须信守，否则不得成就。祈请办公室圣德们印证是正确的吗？印证回复，说到佛教界的佛教徒对上师，那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大原则，那就是该人是大圣德阿罗汉菩萨转世的上师，还是普通的上师，或挂名为大德，实质是骗子之师。在没有定出上师的性质之前，佛教徒是不能对为师者致以如圣之礼仪的，因为师有非常多的师，工业、农业、艺术、科学、文学、数学、物理、自然等各有其师，测字、算命、阴阳风水、巫婆、小偷、骗子等也都各有其师，就只是佛教中的师就分了很多类，如普通教研之师、大德高僧之师、罗汉菩萨之师、妖邪骗子神棍等附佛外道之师。做上师的要清楚，无论你是多高地位身份的为师者，生来就是给学生徒弟怀疑审核的，如果弟子不经观察审查，怎么辨别正邪呢？又怎么对自己的后半生乃至整个人生负责呢？难道不应该选一个真正懂佛法的大德高僧上师吗？难道只要听谁说的天上有地上无，拥有世界最高传承佛法，不经实际观察就信以为真吗？要清楚对师如何真诚，这是必须建立在对圣者菩萨之师或延迟教界真修行利他之师的基础上所履行的，就算如此之师也要依释迦佛陀教界和128条支戒去履行，反之如果一旦辨认出该师不通经教，不守戒规，不懂真正的佛法，乃至属于骗子妖邪之师，就必须实行远离，否则弟子与师就成了同伙坏人了。正因为邪恶骗子太多乱世，做弟子的必须要对师实行辨别，师也要对弟子实行辨别，因此南无羌佛才公布了128条支戒，这就是为了让行人们对师、师对弟子、对一切行人予以印证，加以思考、疑问、对照、以见正邪，选择依止还是远离。真正一个修行好的圣德上师是不会有私心杂念的， 怎么可以自己胡乱编讲假佛法，甚至还写一些不合教法、违背律规的条例来控制弟子，不让行人对自己进行质疑审核呢？你们做上师的，不要思维太浅薄，头脑太简单了。你们应该非常清楚一个严肃的问题：佛教徒皈依佛门学佛，是想要福慧圆满成为圣者。一个人要成就解脱，他能不加分析，不长期观看几年上师的新兴德能教法，得出正邪对错，就轻易把一生的未来、前程一切等压在一个不明不白的人身上吗？也许这个人太低智能了，才有可能跟骗子挟持鬼混，但有一天也会清醒的。所以做上师的应该明白，除非你是真正的阿罗汉菩萨或如法持戒的真修行者，言行不落入128条之戒，弟子才会永远跟你学。作为弟子的行人们要特别谨慎注意，任何级别的上师均无资格定条例约束弟子，若已有上师出于善意无名定了条例，当马上取消，弟子必须拿128条之戒予以印证。对那些违背三条以上，警告后不忏悔改过之师，此时行人应该离开此师。还有一点，有的人把法音断章取义来定条款和宣讲所谓的开示，这是罪过的。为什么不让私自翻录法音？为什么不让讲开示？就是担心有人剪接法音，或自己断章乱讲一通假话邪说，来伤害到弟子的慧命。这在当今佛教界已经是非常严重存在的毒害大众的问题。就凭此次来函印证的十封信中提到的一些上师的言行所做的开示来说，已彻底说明那完全是扬恶灭善的邪见独行教说，完全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戒规背道而驰。又比如南摩羌佛说，真修行学佛并不是要你们把财物拿给上师，就是功德解脱的圣因了，而是要真修行、真守戒，真正具备菩提心行，真正以菩萨行为无私利益大众，才能是成就解脱道上前进的圣因。可是有上师对弟子开示说，真修行的人首先要把财物尽量供养给上师，这才是表法的真心，是功德无量的。如果不真心供养上师，无论你修什么行、学什么法都不会成就。又比如有法王法师说，显宗没有真正的佛法，只有密宗才有真正成就的佛法。又比如有一位上师说，众生无始以来就是成了佛的，是由于无明烦恼生起来才沦为众生的。这样一知半解的胡说，根本就是妖师邪恶之谤佛谤法劣行。南摩羌佛说，这类所谓上师怎能讲开示，无非是残害大众。密宗显宗都有佛法，如法依戒修行才能成就，否则学任何宗都不能成就。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本具与佛无二的佛性，但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盖障了不生不灭的佛性，众生才无以得见佛性，才一直是众生而没有成佛，并不是已经早就是佛沦为众生的。如果佛会沦为众生，那么佛法学来干什么？因为阿弥陀佛、释迦佛陀有一天无明烦恼生起来了，就会沦为众生。这样外行为师者的胡说，不是在破坏如来正法吗？就如此的开示，怎能是佛教之法呢？怎能利益大众呢？这完全是邪教之说法，怎么能同意他们开示呢？因此南摩羌佛才说，不准无资格者讲开示，如果同意他们讲开示，那世界的佛教就彻底乱透了，都成了邪教了。尽管如此，社会上借用佛论乱讲邪说开示的人已经多不胜数，故而法音必须完整听闻。比如南摩羌佛所指之师是真正阿罗汉菩萨圣德之师，或戒行如法之释教大德高僧之师，换言之，不落入128条之戒之师， 而不是借用法音打擦边球，一个失字充当得了的。凡把法音断章取义的任何人，就是不正之见，严重者是邪恶见行为，所犯之人必须马上忏悔，彻底改过自新，否则必遭缺疾。又比如来函提到的无名不敬业，我见不可生，生了当天悔过，不得再犯，如果再犯不得成就。你们要明白，首先要学懂什么叫我见。我见是指我而生的法，普通行人怎么做得到呢？只能说尽量去做，最终必须断掉我执。如果真的做到了当天悔过，从此不犯，此人当天就成了阿罗汉了。让行人断除我执是必须要修的，但绝不可能做到犯了当天改悔，不再生出我见。有很多为师者都喜欢控制弟子，设立种种花样，其实任何办法都控制不了人的，因为控制行人的行为就不是菩提萨多之行，而是凡夫异想天开，一厢情愿。所以无论什么发誓条款偏见是控制不了人的，要为师者本人真正利益众生，树立了菩萨行为，你要赶弟子走，他们都不会离开，你不要他对你好，他都要对你好。原因是统摄三藏精华，鉴别方向的明灯，128条之见是所有行人启用的照妖镜。南无羌佛曾说，佛弟子在任何一个上师法师面前举行了皈依，但不等于说就必须忠诚于你这位为师之人了，就会永远跟着你，除非你确实是阿罗汉菩萨转世之师。就算如此，也非不退地菩萨，弟子还得鉴别你这位为师者是否落入128条之见。弟子一定要观察你们为师者的言行，不合教法就应该离开你们。但是一旦进入了内密灌顶，弟子就应该真心诚意对待教你之师，但也要以128条之见见正邪。若遇邪师或退圣还凡之师乱讲外行佛法，弟子也得离开。我是一个惭愧者，如果你们观看我不懂佛教佛学佛法，不懂佛门的第一义谛众生解脱的真谛，或者我的言行不像一个修行人了，你们就离开我。因为不懂佛法，言行又脱离了如来正法的行持，我就没有资格教你们了。加上我全身心都是惭愧结构，一句话差。因此我第三世多劫羌佛也是大家观察的行人，就是一个惭愧者，你们的服务员而已。南无羌佛尽管如是说，行人们不但不走，反而对佛陀敬重无比。关键在于南无羌佛的言行是透明无私，身心和所有一切体显都是佛陀的圆满存在。佛教徒越观察越亲近，所以行人们骂都骂不走，越来越敬重佛陀。特别是十年二十年长期处在南无羌佛身边的人，个个均对佛陀赞莫能穷，五体投地，这多么耐人寻味啊！上师们，你们是怎么样的？应该三思啊！提醒大家注意，南无羌佛已经对拥有上师名位的人私下乱定戒律条款，早有法印说法。制定戒律是佛陀和大菩萨的事情，做上师的若非三星日月轮以上的大菩萨，均无资格讲开示。更况借用佛陀说法法印，断章取义来打擦边球，改换佛陀本意来制定戒规，这是在扰乱正法。若有所犯，必须深深忏悔，立刻更正。真心诚意，大慈大悲，无私利他，行以正法来面对弟子，自然会法务昌隆，菩提殊胜。至于说假话，那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有的，菩提心是一定要有的，无明烦恼也要靠修行学法一天天将其断掉，直至成大菩萨乃至佛陀。对违背三坛大戒之师绝不可效忠，这类犯戒上师所立条例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但是无论正确与否都没有资格规定条例戒定弟子。戒条是佛菩萨的事，不是为师者有资格做的。
我办公室必须要说的是，在本来函印证未发出之前，有的上司规定了不正确的条例，但是当他们发现以后，便马上自觉地改正忏悔了，这是好的增益的行为。可是相反的是，有的挂了上司名头之人，至今还照常拿邪恶之剑控制行人，继续行骗弟子，实在可恶。所以行人们一旦发现有错，有罪而不悔过之师，此人必然是妖人，应马上离开。来信原文：我们的上师现在办了法音服务处，说法音服务处代表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处理法音，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实在的。法音服务处是不是有权翻录法音，然后我们就在法音服务处领取法音呢？印证回复：很多仁波切法师都成立了法音服务处，有的名字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法音服务处。不管是什么名字，这些法音服务处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文法典，帮助文法典检查法音是否有被篡改，是否断章取义造成破坏。法音服务处应和与你们上师无关的另外的法音服务处联络核实，最好在国际佛教僧尼总会处去核实，以确保法音的正确，无有篡改。同时注意检查是否有人私下刻录法音，以其妖师劣行借机破坏法音。服务处还要看哪一些文法典所放的法音是私自刻录的，一当发现是某一位活佛法师断章取义了的，这就是假法音了，这是有巨大黑业的。这个私下刻录篡改法音的所谓上师，必然是妖师无疑，所以要向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报告请领正确法音。法音服务处是不能翻录刻制法音的，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谁翻录谁就是邪恶之师。如果私下翻录了的，必须从今天起不再翻录，并且需由法音服务处几个人一起把法音拿到另外的与之无关的文法典，与同样题目的法音一并同时放开来听，看是否同步，是否同句。若发现有问题，马上紧急告知行人停放此法音，以免贻害行人。听法音必须要听正确的法音，如果你的上师不同意你们拿法音去另外的与之无关的文法典核实法音，或另外的上师不同意你们去他的文法典核实法音，说明阻挡的人已经是邪恶，不可与之往来，并告知行人们此为妖人。如果继续翻录法音不改悔的，任何上师法王也好，尊者也好，大活佛大法师也好，弟子一旦知道了其师尚无改悔，必须视此师为妖师，严厉批判，而且必须离开此邪恶之师。若不离开，那么羌佛将不会为该人等做大法灌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翻录的时候容易从中搞名堂，会故意将有利于自己的保留，不利于自己的剪掉，这样断章取义就会变成邪知邪见，毁坏众生慧命的假法音。但由于是根据南无羌佛的法音所剪辑，所以声音又是南无羌佛所说的，如此杂乱行为混造翻录的假法音散布于世，将造成佛法的重大破坏，众生慧命的摧残，无法挽救。所以凡私自翻录法音的任何上师，或者自己篡改了法音，马上改悔，通知停放，可以原谅，若不悔改，均是邪恶之师。这就犹如南无羌佛所规定的任何人没有资格做开示是一样的类似道理。且暂把其他违背法义经教戒律的若干言行放在一边不论，仅就这一次十封来函印证的信中所反映的几十个问题就能看出，如果同意此类上师讲开示，那不是彻底害了大家。所以是绝不能同意他们这些为师名头的人讲开示的， 除非是三星日月轮或以上的俱胜德，才能保证众生文法的尽量正确性。来信原文：国际佛教僧尼总会将于3月23日在香港主办南无羌佛大法会及戒心经说真谛首发会，这是佛教史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法会，是我们佛弟子的无上福音。感恩总会为我们佛弟子所做一切服务工作，按理作为佛弟子的理应克服种种困难，力争参加这样一次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殊胜法会，共同见证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我们的师父却告诉我们，这次法会人数会很多，很复杂，现场秩序也会比较乱，还是不要参加的好，也学不到什么，好好待家里闻法吧。于是很多本来决定参加法会的师兄姐取消了行程。请问我们是应该争取参加法会，还是听师父的预言呢？我们师父的这个知见是否存在问题？请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或国际佛教僧尼总会能为弟子们给予及时解惑，不甚感激。印证回复：你的那个所谓师父就是一个邪恶剑，是毫无佛法增上缘知识的外行。你们想一想，连伟大的南无羌佛大法会都敢抵制破坏，不是地地道道的邪师又是什么呢？无论这个为师者是谁，无论此人是什么身份，你们必须马上批判此妖人邪恶，然后离开此邪师，到另外与他无关的文法点闻听法音，否则同担黑业。来信原文：南无释迦牟尼佛在经书中明确地说了，菩萨在五明中得，换句话说，菩萨是必须具备五明的，要不然就不是菩萨。可是在现在这个人海茫茫的世界上，出现了非常多的菩萨，很多很多都是大菩萨、祖师、尊者。怪现象告诉了我，为什么这些菩萨没有五明呢？没有五明又为什么是大菩萨呢？尤其是藏传的佛教里，只要见到的活佛，不是这个大菩萨转世，就是那个大祖师转世。我左思右想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菩萨的现象不符合佛经说的菩萨在五明中得。更奇怪的是，这些菩萨转世的活佛都是有名的大法王大德认证出来的，这还能认错吗？如果搞错了，那位出面给他们做认证的大法王也是假的吗？如果没有认证错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同五明的大菩萨吗？或者是现在这个特别时代、特别因缘，就不需要通达五明了吗？还有一位上师宣称他修的金刚砂带来福报，熄灭灾难，金刚砂有这作用吗？在《多杰羌佛第三世》一书中，南无羌佛的印有照片的弟子里面有哪一位能修金刚砂呢？又有在《多杰羌佛第三世》一书中，南无羌佛的印有照片的弟子里有一位活佛说他举行的是内密灌顶，这是事实吗？请告诉我们，宝书中有照片的有哪几位能做内密灌顶？在这些印有照片的尊者、法王、活佛中，哪一些道行最高，是几星日月轮？他们之间的地位差距有多大？恭敬的请求能给我们打一个比喻吗？为正达法师则觉白法名门黑观则觉的三星日月轮大圣德在这些人里面吗？要几星轮级别的人才能修得成功金刚砂呢？中国有一位有名的上师拥有金刚砂吗？我恭敬地请求南无羌佛为我和一些被困惑的人开示。印证回复：佛经里佛陀说法绝对正确，菩萨必须具有五明正量，至少也要具备二三明，明智体显越少，菩萨地位就随着降低。南无羌佛说，菩萨一定要通显密，至少具备五明之其中一两明，越多当然越好，这是不可更改的真理。 其实大家不借用佛经的说法定义来印证，都会一目了然，清清楚楚。首先明白菩萨是圣人，由凡入圣，必然经过开智慧才会证到圣人，而且大菩萨必然证悟般若智，否则即非大菩萨。如果证悟了般若智，超凡的圣智慧，就100%超越了常人的智慧，会体现在五明上。如果有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大居士等称自己为菩萨，却五明不具，乃至一名都是平淡水准，连凡夫的专家都比不过，此人100%不是菩萨，而是绝对的骗子。现在已是末法时期，魔子魔孙、山精水怪、骗子邪恶，已披上喇嘛袍、出家衣，混进了佛教，以种种显赫人物转世者毒害众生慧命，骗取信众钱财。但是由于他们是邪恶凡夫，没有圣智慧，只有凡人的聪明，开悟不了超人的般若智，因此体显不了五明正量，但又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大胆编造偏外行，自称大圣者实际上是假圣真凡。西藏密宗认证的活佛基本上都是不确切的，因为一般的认证法是人为之法，除非是圣法认证才100%正确。参见前面部分的另外来函印证所说到的正确认证就清楚了。就算是正确认证的活佛，也必须随时以128条支箭照妖镜去映照出这位活佛的真面目，是否有变质，是否成骗子妖人。没有什么特别时代的特别因缘，这就犹如黄金与锈铜，任何时代铜就是铜，要非常明确知道。因为菩萨的成就是大悲智慧的集聚，集聚大悲智慧多，菩萨就大，集聚大悲智慧少，菩萨就小。没有大悲大智慧，体显不了五明，就不是大菩萨。如果自称圣人，必然是凡夫妖师。大家想一想，很简单的道理，难道菩萨的智慧能力还不如凡人吗？真正的金刚砂是用恒河沙修成的殊胜圣物，不是普通的河沙、海沙或另外的其他沙。熄灭灾难要靠自己遵纪守法，真心学佛修行，利益他人，而不是靠金刚砂。在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中，印有照片的南无羌佛的弟子中没有一个能修金刚砂。金刚砂必须是能穿过石头的功力。宝书上照片中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确实是参加了金刚砂的道行修正考试，但全部考成零分，没有一个据此道行胜量。其实这很正常，并不丢人，因为金刚砂不是普通菩萨能修的，何况非菩萨。只是一些挂有名头的法王、尊者、法师、活佛，离修金刚砂的道行实在实在实在太遥远了。包括二星日月轮大圣德墨之仁波切和达证般若空性的大成就者二星日月轮陆东赞法王都没有考试过关，没有修成金刚砂。要修成金刚砂，必须是接近四星日月轮的大圣德或巨圣德。不错，却有一位修成了，考过关了，但宝书上没有印这位巨圣德的照片。宝书中有照片的弟子，唐东迦波法王、降养清真法王、陆东赞法王、开出仁波切和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工作不愿具名的尊者，能为行人举行内密灌顶。除此，宝书中印有照片的南无羌佛的弟子，没有另外的法王、尊者、活佛、法师具内密灌顶道行。内密灌顶必须一星日月轮圣德才能具备，因此你所指的上师为弟子举行的不是内密灌顶，应是另外的灌顶，也许是西密法中的非胜利内密的内密，这是与真内密天差地别的。宝书中印有照片的南无羌佛的弟子们，属于法王、尊者、活佛、法师身份的，他们之间功夫道行差距非常大。 比如用速度来做比量，有的如高速飞机飞行一小时700公里，有的如汽车一小时60公里，有的如骑自行车一小时30公里。宝书中印有照片的南摩羌佛的弟子，最高为3星日月轮、2星日月轮、1星日月轮。凡是1星日月轮以上圣德，都具备内密灌顶道行。除此，任何法王尊者均不具内密灌顶，这些大圣德有的已经不在世了。为正达法师举行白法名门黑观则觉法的3星日月轮大圣德，不在这些印有专门照片的人里面。现在很多人都拥有金刚砂，但是这是一位接近4星日月轮的巨圣大法王公众修成金刚砂后，把金刚砂分给了在场考试失败的法王、尊者、法师、活佛及4众行人，分文供养也没有要过。如果宝书中的任何具有照片之圣德、高僧、大德宣称他修了金刚砂，此人必然是妖师无疑。来信原文：据当前我所知道，有的圣德证书是37证调查考核发的，我深深知道不能与最上等的70证相同等级，我很想去考试，可是我现在心里打了一个结吧，怎么也解不开。当要想去考试的时候，强烈的挂碍就产生了。在虚空护法刀出鞘、弓上箭的威严状况下，万一失掉定力，考不过关，现有的圣证书都搞丢了，圣德名分就不在了，今后怎么去度众生呢？请佛陀指点，要怎样才能解开这个结吧，让我轻轻松松、堂堂正正地考试过关，挂碍完全放下来，不会失败。另外，敬请佛陀可不可以给现有的圣德、没有考试过关的人传一个法，能考试保证过关，这样就会方便更好地接引众生弘扬佛法了。印证回复：想必你是37证圣德，愿望获得70证圣证书来弘法利生。根据你所提出的担心挂碍，你是没有可能考过70证关的。要考过关的人自己就会很清楚能不能考过关，因为这考试不是凭运气，自己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就做不到。比如你能举起多少斤，你绝对清楚。如果以举1000斤为考过关，但你只能举300斤，不用别人告诉你是否能考过关，自己一清二楚。又比如考先知预言，会知道当下10分钟内发生什么事，你也知道你是否具备上觉道师资的未来先知圣量道行。现在你自己都没有把握，心中还有结吧，已说明你不具备70证考过关的功夫，因此断言你考不过关，原因在你的功力不坚固。至于传给你任何法都没有作用，传给再好的法也代替不了你现实中自己的成就功夫。正如上面比喻的，无论怎么教你举重，你也只能举起300斤，1000斤对你来说实在是想都别想，还得必须慢慢练来。如先知预言，你能预言将来的10分钟之内会发生什么事吗？能提前说出几只蝴蝶、蜻蜓或者蜜蜂、飞鸟等飞到这棵树上吗？你不具这本事，根本不可能预言出你的身份，这是教不了你的，这必须要靠自己修行学佛来达到实际的正量。考试不失败、保证过关的本事确实是有的，现在南摩羌佛就教你，你要听清楚了，你必须依靠你自己的真才实料功夫道行，除此任何人任何法都代替不了。南摩羌佛还说，你最好像我一样不具本事去考试，明知拿不到圣德证书就不去考了，但会老老实实修行，延迟教戒，是以大悲菩提心利益众生，这应该是一个好行者就够了。你如果真的会这样行道，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解脱成就的。来信原文： 我这封信不是有意要写一个来函印证，我个人只想了解一个情况。我搞不懂为什么伟大智慧的南摩羌佛不顾佛属派的弘扬壮大，也要伤及台柱。办公室这一个多月来发出了大量的来函印证和公告，严格批评，让很多上师遭到弘法不顺。难道办公室已经伤害到南摩羌佛的发展，伤害到佛属派的壮大都不顾吗？办公室可以看一下全世界的佛教或其他教派的网站，找不到一家专门批评上师法师级的弟子的，历史上也没有这种情况。请是不是考虑一下，为了接引更多的人学佛，在上师们犯了错误以后，经私下教化改正就行了，不要让他们垮了。他们在带领大家闻听南摩羌佛的法音，法音才是真正利益众生的。上师们带领听法音的人越多，好人才会越多。我是一个普通修行人，看得不远，说的不对之处，请多多关照。印证回复：你虽然说你写的不是来函印证，但我们为了利益大家，还是应该公开回复。南摩羌佛严肃地给办公室规定了，无论遇到任何大法王、大尊者、大喇嘛、大活佛、大和尚、大居士等，无论是什么了得的大圣王牌认证的身份，只要是邪知邪见骗大众，不守戒律，不行正法，破坏世教，为恶不善，第三世多劫羌佛办公室都必须以保护大众慧命利益为重，把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行告诉佛教徒得知，以免上他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免造成无知者沦入黑夜。有一些人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个传承，这是很糟糕的说法。南摩羌佛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是独立的传承佛教佛法，大家要清楚，佛属派就是佛教，没有个体山头主义的派性。所谓佛属，就是属于整个佛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属佛教，不是我在佛教中生出的另外独立传承的一派。只要是具有大悲菩提心行的人，都不会没事找事来把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事搞垮。更况南摩羌佛是真正无私利众，悲心无量，其愿力就是佛日增辉，愿普天之下乃至三界六道众生皆离苦得乐，福慧圆满。南摩羌佛多么希望他的弟子个个成圣德上师，个个成菩萨，利益大众，所以才发下了众生的一切造业罪过由我承担，我种的一切善业功德全给你们。这一发心在整个宇宙间是最光明无私、最宏大广博的誓愿。南摩羌佛怎么会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不顾佛属派、佛教的弘扬壮大呢？正因为南摩羌佛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只关心是否是政治正见，是否从利益众生出发，只要是伤害大众利益的任何佛教台柱人物，南摩羌佛都不会为了保护邪恶之师而放弃保护大众的利益。南摩羌佛在法音中早就有说法，哪怕他把所有邪恶见的上师全都开除了，一个都不剩了，也要保护众生的慧命免受邪师之毒乱。正因为如此，其他教派才找不到有如佛陀办公室这样的无私绝量公开公布的网站类型。本办公室绝不会如你们来函所建议的去学任何独立山头教派的做法，更不会学某些教派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团和气不公开批评邪知邪见的言行。邪见之师伤害了大众，竟然也视而不见，不顾大众误入歧途。但是办公室并不想任何上师垮了，只想他们成就解脱而觉他。关键在于他们有些身为上师的有错不改，有罪不忏悔，继续为乱伤害弟子，所以为了保护行人，就必须提醒大家注意鉴别，就不能包庇邪知邪见等不敬行为之师。正如你说的，闻听南摩羌佛的法音是最利益众生的大好事， 可是有的上师行为猖獗，私下偷偷刻录法音、篡改法音，更有自己不懂装懂，经教一窍不通，俨然挂上先辈转世之认证书，堂而皇之坐上法台，冒圣骗人，乱讲佛法，却邪见冲变，满口外行胡说，不沾边际，不顾众生死活，乃至不让弟子听法音，可恶极度言行。加上初学者由于不懂经教，蒙在鼓中，还误认为遇到了合法的高人，被迷者很是可怜。本办公室认为，释迦佛陀在世也一定会告诉大家要如何去鉴别邪识骗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南无羌佛怎么可能为了发展自己而放弃众生不管呢？你说得好，让大家闻听南无羌佛的法音是真正利益众生的，因为南无羌佛是实实在在圣洁无私为利众生的。如果还有一点私心，那佛陀就会像你说的那样，为了壮大势力去大量任命一些上师，会亲自认证转世活佛，而不会这么多年来一个活佛都不认证。相反，那就会只要是赞叹南无羌佛的任何人，好人坏人一概包庇，不顾众生死活，只管属下之师各自发展。无论假活佛假法师，一概往好的说，网站上绝对不会出现严厉批评妖魔骗子邪师伤及台柱之事。如果这样做，那可想而知那是什么样的壮大。但是南无羌佛的结构是以众生慧命为重的佛陀，所以才会义务为利大众，永远不收弟子行人们的供养，成为古往今来全世界唯一不收供养圣洁的巨圣，地球上找不到有第二位如此行为。佛陀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有时候接待行人一见就十几个小时，经常晚上八九点钟才吃中午饭，有时接待弟子到深夜一两点钟，从来都是分文不收，两手空空回去了。不但自己不收任何供养，还再三行文铁定，不准任何人代他收供养。经常人们把钱放到他面前的法台上时，他说：“不要污染我，我已发愿不收供养。”乃至说：“你们马上把钱物收回去，如果不听，等你们把供养放完以后，我马上就离开了，不会给你们讲任何法。”大家怕佛陀师父走了没有办法，只好把钱收回去了。比如有一次来了很多人做供养，累了一大堆，南无羌佛照常如是严格拒绝不收，结果恒生仁波切在另外一间房中把这些礼物红包等收起来，到晚上送到了南无羌佛的驻地。南无羌佛非常生气，喝责了他，第二天召回了所有做供养的行人，又严厉地批评了大家不听话的行为，把所有礼物拿出来退还。由于恒生仁波切装车时把这些东西拉散了，谁是谁的混为一团，难以核对，费了大半天才弄清楚，一样也不少还给了大家。这只是其中一例，太多太多了。就近年贡嘎尊巴夫妻二人供养财产上亿，南无羌佛也没有收分文。大家也在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的网上可以见到此事。办公室多次请求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南无羌佛的伟大事迹，但是每次都遭到了南无羌佛的言辞拒绝和批评。因此办公室的网站才成了与任何法王活佛法师们的网站不同的形式和内容，网上只能看到利益众生的言行，而没有南无羌佛的任何成就资料、奖状、奖章、圣物等光辉事迹，所以办公室的网站才成了全球唯一不宣传自我只注意大众的佛事网站。因为南无羌佛是佛教真正利他无私的唯一巨圣，其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号是铁定的最高标准，是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摄政王大活佛门认证复议定的，更是政府法律定的， 尤其他是史无前例的显密圆通、五明无缺、正德圣量、无私利他所体显的佛陀。佛陀才是不妄语、直至语、如语、实语，所说128条之见给你们以见证邪。可是你们很多人却闻听多次，就是不去行持，反过来还是照常愚迷不醒，办公室实在为你们悲伤。再次告诉你们，只要以128条之见见证一切人，就会得出正邪。加上看公告、看来函印证、公文法音，就可彻底正知正见，趋向菩提道上前进，毫无障碍，而福慧圆满，成就解脱。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2014年2月28日。